在有限的资源下去豪赌大家每个人都去做一个底层的 foundation model， 花这么大的价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在这个阶段来说，它没法产生真正的用户价值之前，你让用户去学一套非常繁琐的这种交互形式，我觉得不是好，反而是用用户最原始的交互方式，给他更好的 AI 的价值，更好的去提升效率，让用户去发挥它的价值。创业对，更多的是我抛弃了以前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状态，我选择了一个更加有盼头、更加有希望的一条路。
欢迎大家收听此话当真，真格基金投资团队将在此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一起分享最新热点和行业洞察。真格，你的创业第一站，我是真格基金品牌部的加分。2023年，真格基金推出了00后海人计划，拿出1亿元来支持00后创业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或许20岁的你还没有一个成型的创业想法，因此我们找来了比你年纪稍长几岁的学长学姐，请他们聊聊自己在20岁时的困惑和选择。今天我们请到了右脑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梁健。梁健出生于1998年，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生成式 AI 工作的研究者。2021年，他在微软实习时提出了女娲模型，并收获巨大关注。随即，他与两个室友一同成立了右脑科技。这期节目录制于2月下旬，在这一期里，你能听到梁健讲述作为一位学生创业者的旅程，以及他是如何带领团队让想象变成具象的故事。视频版我们发在了真格基金的官方视频号上，这里是完整音频版，非常推荐你收听。如果你有更多问题，欢迎留言互动，嘉宾也会随时降落评论区。
回到右脑的起点，所以我很好奇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创业。
公司的话是在22年10月份创立的，对，当时也比较巧吧，就是我其实创始人总共三个人嘛，包括我在内，其实我们三个人之前在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室友，当时在微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也是基本上算是同事的关系。是我在研一就刚入学的时候，我就刚好算是中途逃课去实习的。其实我一开始去北大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就上了一学期的课，然后剩下我就直接觉得好像哎，想要去接触一下业界的事情，能不能做一些更创新的事情，所以当时就选择去微软去做实习。当然微软是去的一个叫自然语言计算这个组，当时比较好的是他在开一个多模态的方向，希望把自然语言跟图像跟视频结合起来，我就加入了这个组。然后这个组的人也比较少，甚至就只有我的 mentor 一个人的带我。当时我们去这个组的话，也是当时受到 OpenAI 的一篇工作的影响，就是2021年年初的时候做的 DALL-E 1这一篇工作，就通过 GPT 做图片生成。然后其实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既然 GPT 可以做图片的生成，我们就想做视频的生成。大概是从21年的5月份开始做，大概做了3个月到4个月左右时间吧。当时做这件事情很心很心，自己其实也蛮痛苦的，因为我甚至花了2个月时间去做这种视频的生成，因为找不到很多相关文献，就自己去写代码，自己去训练，自己去生成。基本上当时所有生成的视频都是雪花状，就黑黑黑的，什么都没有，也是乱码，我自己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做不了，就成功不了。所以当时自己其实也挺绝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我的 mentor 就跟我说，要不让我去跟之前做过类似工作的人前辈一起去聊一聊。所以当时我去找了很多，就从那边吸取了很多经验，包括我自己又把很多相关能够去可能对我有帮助的一些所有论文，我从零到一重新再翻一遍再看一遍。所以当时就在女娲当中也提出了很多新的细节点，包括我们做的三维的 attention， 包括我们做这种图像和视频混合训练的，有很多点都是来自于前辈的一些一个小小的点，或者他们之前的一些经验，或者说我从文章能看很多点。在21年年底的时候做了一篇女娲这边工作，也算是当时比较创新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个图像生成、视频生成总结在一起，而且是通过 GPT 方式来做。这个点做出来之后呢，其实我当时就有一点想创业的想法，因为我记得我把所有的女娲生成的一些内容其实给身边的人看过，我没告诉他是 AI 生成，我就说这个事就是我自己画的，我自己做。他说哇，他说梁健，你这个绘画水平提升的很快啊，就他说
右脑很发达，
是。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这件事好像通过了图灵测试一样，他没有发现这是 AI 生成。我甚至给像就我现在创始人就是周成华还有史杰，当时他们也在微软，但他们可能不一定在做我这个方向，是我把这些结果也给他们秀出来看了，他们觉得哇，真的是 AI 生成的，他们也很震惊。我三个就在聊啊，这件事情好像自己做出了一个比较创新的事情，真的是可以落地，普通人真的都分不清了。我们三个就说要不赶紧出来创业吧，现在就出来创业。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这些技术确实太早太新了，所以当时就想觉得我能不能做更多的优化，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能够去把这个性能再做得更高，普通用户都能去生成，这个成本能降得比较低，大家都能做推理。我们就一起约定说能不能大家再去研究半年左右时间，就一起出来创业，大概这样的想法。当时每天回家三个人就经常 所谓的什么圆桌会谈，三个就在聊这件事情怎么去落地，我们怎么去创业，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其实一直到22年的时候，技术迭代就很快，突然出现，就我们当时做了纽蛙之后，后面出现一系列工作，不论是像 Stable Diffusion 这种工作，包括 DALL-E 2，很多很多这种做图像生成、视频生成全都来了，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技术迭代很快，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快，所以我觉得这
快出来，
对对，所以当时自己也在做面临选择嘛，就因为当时我是就22年的时候已经研二了，研二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我做计算机的学生，他找工作其实很早，就提前相当于毕业前一年我就开始找工作，就所谓的秋招，所以在当时那个节点的话，其实基本上也在面临做选择。一个可能就是要去读博，还有一个可能是留下来在微软继续去做研究，还有一个就可能就大厂我去做一些更落地的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创业，所以当时自己也在做选择嘛。当时这几个选择都蛮不错的，但是
都有 offer 了，
对对，可能都有 offer 了，当时甚至都是面试看了一下，就我都准备就是说要不面试一下看一下，可能业界大家都在，其实更多是抱着一个心态看大家在做什么，其实我当时也面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多模态生成，那基本上很多厂没有开这个岗位，这个岗位很新很新，当时聊下来基本上可能面试官也不是特别懂这个方向，所以当时就觉得去业界不一定能成长很快，还没到这个时间点来，然后留在亚研院这种做研究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如果继续想做研究的话，做很多零到一的事情，很多创新的事情，但当时我们做这种很创新的事情，其实有一点我自己可能有一些过不去，就是我觉得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之后呢，好像后面就没有了，就戛然而止了，好像没有说我做了一个很新的技术之后我能真正的把它落地起来，能够应用起来，我自己还是想把本身的一件事情从零到一，甚至一到九十九，九十九到一百，甚至都把它做成。继续做研究是在学术上，我觉得可以做很多创新的事情，但能不能把它做落地，我觉得就很难了。就是亚远继续留下来，这个想法就可能断了。然后做去读博的话，因为在二二年又看到很多技术其实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太快了，觉得继续读博的话，可能继续花四五年的时间，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我不一定要在这个节点去读博，而且甚至我觉得自己做事情我继续可以做研究，还可以做创新，也可以做技术，还可以做产品，所以当然就把这件事情也给跑，基本上就达成了我就要创业。刚好我另外两个同事他们俩也很想创业，所以说从22年10月份开始创业，就当时三个做技术的人相当于什么也没有，真的是三个学生，只有一些对技术的理解，甚至没有做过产品，没有做过用研，什么都没有做过，也没有做过运营，没有做过增长，这三个人出来创业，对，但当时大家都怀着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心态，就觉得好像自己啊能做好多好多事情，这些新技术出现之后我一定要做啊，能普惠所有的人，能做很新的这种工作流，然后甚至能把原有的都颠覆了，就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你们三个像吗？
我觉得其实三个人都比较理性的一个人，但其实到现在工作发现之后，其实三个人还是我觉得蛮互补的，就是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更像一个偏技术的人，其实我现在不光在做很多产品，是更多其实技术上做的也非常非常多，可能对产品、对交互、对用户可能会把握更细一点的一个人。然后像另外两个创始人的话，其实像史杰的话更像一个帮很多就是我没法解决的事情，不论跟客户去聊，都帮我管理公司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反而在这方面真的挺有经验的，而且做的甚至比我还要好。那后面就真的磨合起来，大家三个就像不同的方向开始发展，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比较互补吧。是早期来说其实三个人就是一腔热血，大家真的是能够达成一致，愿意为一个方向一起去奋斗，我觉得这就是挺好。但后面的话大家确实不一定说都要做一样的事情，每个人可能各司其职，做不同的岗位，做不同的方向，对，
感觉还是挺幸运的。
是，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吧，刚好三个。其实创业真的还是挺辛苦的，有你的同伴，真的包括你的创始人，包括你的现在的同事，其实愿意跟着你一起来走，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挺不容易，而且会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鼓励。对，
所以如果没有他俩，你觉得你还会创业吗？
啊，我觉得还是会创业。对对，我当时这个心就基本上铁了心，就准备创业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本身还是一个比较风险爱好者，觉得好像不太喜欢就是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自己没有更多的把控力，所以当时基本上这些所有的想法都想过之后，就决定还是创业比较适合自己。
你从小就是一个风险爱好者？
我觉得从小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感觉我从小是一个比较放养的人，就是我的家庭可能就是我父母啊，可能对我就是完全属于放养类型，就是我可能想自己做什么决定，想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比较支持，也不会说做干预。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现在做选择其实是一样，就很多我会听从自己的想法，听从自己内心的一些决定去做，我觉得是这样一个。
好，要不我们聊一聊右脑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其实右脑我们当时在创立这个公司的话，比较聚焦在图像跟视频的生成，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图像跟视频还是很多模态的信息其实它是在一起的，我们还是聚焦想做帮本身用户通过自己的表达 或者通过其他的表达能够具象化的把它给显示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的，就包括之前的店的 slogan， 就是让想象变成具象，能把你的故事给说出来，就是能够用视觉的方式，或不能是图像还是视频还是什么样动态的方式给你展示出来，这就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最早做的一个产品叫 Mega AI， 我们是看到这种像 Stable Diffusion 这种功能出现之后，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模型，但其实我们了解当时把这种全新的技术跟很多业界人去聊，发现其实这种统一的模型真正到它落地的场景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就是我们说最后一公里路一样，它其实很难说跟我的场景的数据能做匹配。所以当时我们在做 Vega， 第一个是就是立马去把这最后一点路给补齐，所以我们当时做了这种叫定制模型的方式，用户给你数据，我就给你返回一个你可以调用的符合你数据场景的一个模型，那大概是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不光是在模型层做一些事情，而且我们在应用层也做一些事情，所以这算是基本上非常非常早，就国内应该就属于第一批了。这个事情算是我们做了几个月，就做很快。当时 Vega 我觉得3月2号正式上线，那基本上是我们可能就过了两三个月时间，就用户量就100万，其实很快很快。对，甚至当时我们的正式员工很少，基本上就我们三个创始人加两个开发，就我五个人，而且
需要冷启动的吗？
对，没有冷启动，就没有真的做产品的同学，产品可能也就一个实习生。所以当时 Vega 其实主要聚焦的还是做图像的生成，怎么把图像的生成更符合用户的场景呢？跟去做适配。其实 Vega 基本上跑了7个月时间，我们开启了海外就做 Let's Go 的这个产品。当时所有的公司内部人，甚至只有1到2个同学接触过做出海的产品，我们自己也没有做过，甚至连在海外真的搭一个服务器去把这些所有的东西给运行起来，这个经验都没有。基本上团队所有的人其实都在学习，就很快。当时其实做海外第一个产品 Let's Go 点 AI 的时候，挺快，大概就花了1周多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就从零到一，真的是把一个网站，把一个产品包括所有的东西从零到一给做出来。就我们差不多在10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二个产品叫 Let's Go 点 AI， 它其实更像一个 global 的产品，更多是面向做一个视频类的工具。视频类的工具其实当时也有一些工具出现的吧，像 Runway 其实当时也在做，包括 Pika 也在做，他们在做一些像纹身视频、图声视频。所以我们就在想，大家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你再去淌这盆水去，我觉得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更好的方式去做。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Let's Go 点 AI 这个视频生成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方面就刚才我说有像视频的这种渲染的方式来做，包括我们其实当时也可以像定制图像模型一样，可以定制视频的模型。
所以你们的用户大多数是什么样的背景？他们为什么会用你的产品，以及用你的产品用来干嘛呢？
基本上80%的用户其实他不一定是专业的用户，有可能是就很多普通人啊，甚至我就是对 AI 感兴趣的，这部分其实占大多数。20%可能是专业用户，但其实真正留下来的用户其实大部分还是偏专业的，就真正有用户需求、真能产生价值的用户，这可能是一部分。然后这部分可能我们刚才说，就可能是真的是之前用 AI 的方式，它其实跟自己工作流融合的比较好。乃至当时我们做 Vega AI， 它其实更多是图像的生成。那图像的生成的话，其实我相信生成的是一张直接可以做交付的图，所以说当时很多用户其实更多，我观察下来，把一张图作为最终交付价值的这些用户是比较多，那可能就有点像室内设计。室内设计因为它本身对于用户的交付可能就是我告诉你一下我室内装修风格怎么样，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交付，所以这可能是一部分用户。还有做建筑设计的，包括我们现在有做服装设计的，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做电商图的，有很多很多。本身来说很多就是因为透明模型没法解决它需求，它需要定制化的需求去做，而且包括需要以图片作为它输出价值的用户，这些是比较多。然后视频测的话，在海外因为视频就还是很新，就非常非常新，都是一些早期的这些探索者包括这些爱好者来去使用，然后他们的使用场景其实就比较发散。大家所谓看到现在很多 AI 视频就是这种预告片的方式、短片的方式，这可能是一部分。他们这些视频其实做出来之后它的消费价值还不一定有那么高。对，就是因为现在它缺乏表演，缺乏长视频，那可能骚扰出现就可能会格局会改变，这可能在创造一些就是想要普通用户去消费的内容。还有一部分用户用这些在做一些跟自己的工作场景比较符合的用户，其实有一些在做特效的。之前大家做特效其实我是用特效软件去做，那现在很有可能就是用渲染的方式来去做，或者用视频生成的方式来去做。对，还有一些做宣传片的宣传，就是这些内容宣传的用户，他可能会用视频来去做。那是因为之前我要做一个特效，我做一个转场，我做一个动画或者某个素材，其实是之前要人力很高，投入很高，包括我要去购买很多版权费很高，现在它其实都是这种 AI 来，我直接来去生成。就现在其实视频测还是在一个早期的探索阶段，就是到底哪部用户真的是能快速产生价值，真的能产生应用，还是靠技术来决定。就技术你这个 bug 达到这个点，很多需求都能解决，没有达到那就是大家都在探索，就没有找到真正的落地场景。
是，所以我理解用脑其实做的是 AI 工具。
可以理解，我就是 更偏工具属性的一点。对，之前也想做社区什么，但我觉得其实现在 AI 的这个能力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边界点，就包括大家所有用 AI 生成的这种内容，就之前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你不是精细条的话，它其实不一定能比得上所有现在社交媒体上流媒体上大家普通用户这种消费的价值，它不一定有这些消费内容的水平高。我觉得现在就不会做这种偏社区类型或偏什么，还是偏工具类型，先把本身的这个能力给暴露出来，让更多人去使用。我觉得等哪天真的是发现了这些能产生很优质的内容，甚至已经可以跟流媒体很多这些内容去达到一个水平线上，或者说普通用户能做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生态，新的这种社区的形式能够形成。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到。
刚刚提到了用脑做的 LensGo 还有 Vega AI、这两个产品机，他们和 Midway 和 Runway 这两个的技术路线，这个产品的差别是在哪？
刚才也说的技术路线，技术路线其实大家可能说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是觉得像这种图片生成、视频生成，大家都基于 diffusion 来做，包括像 Sora 其实也不例外，所以本身大家的技术路线不会说会差的很大，可能差别的可能就是说用户的输入输出可能不一样，包括其实模型的它的参数规模不一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包括像 RAW 跟 PICA 交互就是文本跟图片，然后就生成视频，这可能是一个交互上的一个区别。然后产品上其实本身来说 RAW 跟 PICA 我觉得 RAW 可能更多想做一些更偏向于影视行业，无论是我做影视的电影的拍摄，我做这种预告片做短片，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做这个方向，所以说他可能更多的一些技术的路线包括他提供的一些能力可能都往这方面靠，包括他也做一些像现在做拖拽的生成，可能人物的表达人物的动作是这样的方式。然后 PICA 的话我觉得他包括其实跟看他的创始人本身在聊的事情，他其实是想把本身这种技术做得会更好之后，希望用户去给他去填充一些空白，希望用户给他去做一些需求做一些应用，所以他更多有点像是一个希望产品的交互更好，然后去给用户留更大的空间，让用户去发挥他的价值。
OK，
然后其实我们在做 NESCO 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我们当时其实是觉得想用这种 AI 的能力能够去对当下这个行业当中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能够给用户产生一些真正的用户价值，无论是专业用户还是这些普通用户，能够真的给他们去产生价值，真的让这些 AI 能去辅助他，而不是说现在只是给他提供一个灵感的工具，提供一个创作的一种新的方式让你去感受一下，反而是我们更加关注想去用这种技术能够真的去在无论是影视行业还是动画行业真的给用户产生价值，所以这一点可能大家的定位就不太一样。
你指的就是说无论是 Vega AI 还是 LensGo 你们的产品做出来会是能够交付的形态？
对，就是用户能够做出的价值，不是说只是在早期大家所谓的这些技术爱好者技术先驱者去尝试的工具，而希望真的是对行业当中的创作者视觉工作者对他们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这是我们现在想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会更加关注用户的需求，然后用户的需求是怎么用技术上去满足。对，但这个技术上不论是自己做还是基于 OpenAI 的 Foundation Model，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错，但是我觉得需求的点不会说这么容易改变。对，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以你们的输入和输出的形式是什么，和 PICA 那些有什么差别？
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更多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我们的视频是可以定制的，那就说明相当于我们是可以拿用户的数据呢去对模型进行优化。第二就我们现在可能更多收集的包括用户的输入，现在我们做这种视频转会也是可以把像这种三维的渲染的视频扔进来，我就对三维的渲染视频进行一个渲染或者怎么来做。对，本身的这种交互方式可能会更多的它的输入的模态可能会更符合用户的场景，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完完全全创一个非常新的这种交互方式让用户去学习，因为像纹身视频图身视频可能更多是一套新的交互方式，可能跟原有的工作流不一样。其实我们 NESCO 做的事情跟 Runway 跟 PICA 这些包括 Sora 其实做的事情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这样，其实像 Runway 跟 PICA 跟 Sora 这些其实它是提供一个非常新的交互方式，这个交互方式甚至之前用户都没有学习过，包括大家最早像使用 Midjourney 也是要去学它的 prompt， 我甚至要学它的很多咒语怎么去写，我觉得它对于传统工作者没那么容易接受，对于普通工作者我觉得它的学习门槛很高，所以我们在做 NESCO 点 AI 我更希望是以普通用户的视角包括原有专业工作者他的视角去做一些 AI 产品的应用。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做视频的生成，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果做视频的生成很容易就是说我是拍摄我直接做转化，或者我基于 3D 场景我就直接去使用我直接去做转化，而不是说我让你去学习一套新的视觉语言，我去学习怎么写 prompt， 我怎么写分镜，怎么去学它的运动笔刷，怎么去控制它的这个镜头前后移动，控制它的镜头角度。在这个阶段来说它没法产生真的用户价值之前，你让用户去学一套非常繁琐的这种交互形式我觉得不是好的，反而是我觉得 用用户最原始的交互方式，给他更好的 AI 的价值，更好的去提升效率。我觉得这个点是在这个阶段来说是比较好，长期来说可能会有更新的交互方式，但不一定是在这一个时间节点上会出现。
你刚刚还提到了，这还有另一点，就是说啊，你觉得创业公司的机会现在是在不去卷技术卷模型，而是去真正的洞察用户的需求，然后去做出一个好的产品给大家。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思考，或者是你有没有得出来一些潜在的方向或者答案？
对，刚才可能说的也有点片面，不是说所有的创业公司可能都不要去做这么新的技术创新。我觉得就是说在有限的资源下去豪赌大家每个人都去做一个底层的 foundation model，花这么大的价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还是比较早期的创业公司，连产品需求产品定义都还没有定义出来之前，我去做一个 foundation model，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像我们这种早期的创业公司我觉得可能不合适。但我觉得有一些公司可能他可能就是要做这些 foundation model， 我要做更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是 OK 的。然后我们的话可能还是说先把需求定义出来之后，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行得通，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后面也会去自己做一个自己的 foundation model。那早期的话，我觉得需求验证的方式更多可能是有好的技术，不论是开源的技术，还是说有这种像 OpenAI 这种闭源的，但是它有 API 的提供方式。我们早期用这些所有的能力，不论是自己能力，还是开源的能力，还是闭源的能力，我们去组合一些可能我们预想象的一些的产品设计，包括一些用户的交互，包括一些需求点，我们去先把它验证起来。我们也是可能会基于一些已有的这些模型做，或者说基于自己的模型做调用，我觉得这样的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刚才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现在已经有很多想法，已经开始准备去下一步怎么去实施呢？其实现在这个我们也在去等一些结果，就是现在包括 OpenAI Sora 出来之后，它这很多技术细节，包括它能做很多事情，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揣测，不知道它具体能力能做成什么样。包括在这个技术细节下，假设它已经能够完成了之后，对于这些用户来说，他们还差哪些点没有补充？就假设来说 ，Sora 已经做了这一点，但可能行业的人需要这一点，那这些细节就是可能我们现在需要做，我们提前可能会把这点点给做成。那等 Sora 真的出来之后，大家在这些底层的能力可能都对齐的情况下，那在后一层这个能力的话，我们提前做出来，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最快能把产品真的是从这一点直接打到用户。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以说我们也在看。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跟很多行业内的人去聊，第二方面我们也在就时刻关注着现在就最新的技术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自己其实也在做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创新，就我们可能不一定说有这么多的能力去做 foundation model， 我们也在做一些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比如说像我们的 Nesco， 就海外的一个产品 Nesco.AI， 现在在主推的方式也是一种像视频渲染的方式来做。视频渲染的方式它其实就有点像大家之前想的，就是什么视频转会啊，这种可能是风格的替换，可能是人物的替换，或者是场景的替换。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情？一来就是说我们觉得像 Sora 这种技术，它更多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模型，通用的模型像之前 GPT 其实也是嘛， GPT 也是一个很通用，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应用在某个具体的行业场景当中，那你可能需要一些行业的知识，行业内容。其实做视觉也是一样，视觉其实不一定说我有一个通用的模型之后，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风格、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场景都能够适配出来。那其实很多这些具体的场景，就假设我是一个动画公司，是有甲方给我提需求，我要具体什么样的风格来，就说我自己的工作室就是产出这种风格，产出这种角色。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后面定义，那基本上 Sora 是没有见过这种数据的。你如果告诉他，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幼老的风格，对吧？那可能他之前没有吃过我们这些数据，他根本不知道幼老是什么风格。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就可能需要针对行业我去做一些微调或者做一些调整的方式。那所以说我们在做视频转会，有点像这个意思，就是说 Sora 这样能把通用的能力已经做得非常好。那如果真的给用户了之后，它其实是需要还有一步路来走。假设它能生成的，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风格，但已经它的场景、人物、动作表达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它本身的乃至说可能它缺的就是什么呢？我缺我自己的风格，我缺我自己的人物怎么去做替换。所以这件事情更多是一个后处理的事情。那我们做这种渲染视频、图示视频转视频的方式，其实它在解决事情其实也就几点。一个就是说我可以把风格跟用户的场景的风格可以定义起来。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人物跟人物的风格可以锁定起来，包括场景、包括背景、包括服装，可以做这些优小的细节的调整，它可能会更符合用户最后一步他要达到的效果，而不是说给我一个通用模型之后好像我只能做一些参考。对，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做。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视频的创作可能它也是分阶段打破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格局嘛，所以说我觉得 Sora 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技术创新的方式，它可能带来一个新的工作流嘛。但原有的工作流的方式，大家做视频的生成可能也就是两种方式嘛，一种可能就是我是通过手机的拍摄，的大部分可能制作视频都是这种方式。我需要的可能就是对我原有的视频我做一些编辑，我就可以去使用。 那这个其实需求量很大，大部分手机上，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手机上都有几百个视频，那这视频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热，可能也就是因为是不是我的背景不好，不过我的风格不够好，我人物不够好，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通过视频转化我就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优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做视频生成啊，不是视频的创作，可能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基于原有的这种视频制作软件，可能是 3D 的制作，对吧，我用 Hulidi， 我用 Blender， 我用什么玛雅这种来做，对吧，大家就抛弃把这些工具就全扔到垃圾桶，我就不用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对。所以这些方式的话，基于这种原有的工作来说，我觉得 Sora 可能对他们的帮助可能不一定很大，因为你相当于我要抛弃原有的工作的，我去学一套新的工作，你可以理解为我生成其实是相当于从零到一生成，那渲染其实是相当于更多的是我有一个中间步骤，我把你最后一部分给渲染出来，那这部分事情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做这种视频展会的方式，我觉得是跟本身的这种行业内的人的工作流是更符合的，包括我其实可以做到像对 Sora 的这种生成视频之后，我对它做后编辑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方式就更多一种是我们更多的去理解 Sora 能力，我们去补足它最后一点能力。第二点就是我们去做一个可能跟当前这个阶段来说技术更容易落地，跟本身的工作场景当中更搭的一个技术路线去做。对，
嗯，所以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两个方向，是你们 Sora 出来多久的时候你们有讨论出来的？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上了，就去年年底左右的时间，当时我们预判的可能是在今年年中下半年左右时间会出现一个这样非常强的一个纹身视频或图身视频的一个 foundation model， 因为我们判断这件事情其实本身需要很大的资源，所以说我们觉得既然这件事情自己做不成，我们就去能不能补足它的一些不同点，或者说我们想一种新的方式来做，所以说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些新的创新了，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当时视频转会的方式，去做一些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应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推出第二版版本，就是怎么去把视频转会这件事定义得更好，让用户快速的能够真的去落地真的去使用。而且这样的方式其实本身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它其实投入的资源不像 foundation model 我要投入那么大去来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视频转会的方式其实它的成本可能也会更低，可能用户的接触程度也会更高。在这个阶段来说，本身的消费价值其实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还聚焦在这一些所谓的这些爱好者的群里，大家可能会比较热门。我觉得技术的进步可能会更快的让本身的这个技术更加的向普通用户包括专业户扩散，所以这是我比较容易看见的，我也比较期待看见的事情。那 Sora 的出现之后，可能整个行业的落地可能会越来越快，包括其实我们也要思考到底我们给用户带来是什么样的价值，是基于原有的工作流的方式我们去给他做了更好的一些降本更好的增效，还是说我们完全创造一种新的工作流方式。我觉得未来还是在找一些用户的场景到底是怎么去解决，找到技术跟用户场景真的能够匹配的点，而不是我们还是在一味的去想着做一些很酷的技术，就因为尤其是做技术型创始人确实很容易陷入这种陷阱，包括我们早期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们现在还是希望自己更多的是观察用户的需求，真的从需求入手，然后把现有的技术能够那么用户的需求能够匹配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我觉得你们选的这个角度和这个路线就挺好，很厉害。你刚刚也提到了说你也是技术型的创始人，以及你之前可能也有过阶段就是觉得新技术很酷，所以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觉得算是真的实际操作起来之后，确实真实的用户反馈，真实的数据的变化，就是我们当时甚至觉得一些新技术出现之后，哇，自己很兴奋，我们就迫不及待就很快就去把它加到产品当中，但结果最后看了一下使用率，哇，好像使用率只有用户的整个的使用率 1% 都不到，我觉得啊，这个提升真的就基本上没有提升，但是当时花了很多功夫去把它研发出来，甚至把它放出来，就是没有先把用户的需求先验证，而是我觉得这些技术之后出现之后可能会改变某个点，所以说这种事情发生了其实不止一次吧，所以说我觉得用户需求还是很重要，还是要关注到用户的需求，关注到真正的用户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场景啊，不是说做技术做学术大家就是说我其实不一定管它能不能落地，我只要这个东西足够新就行。对，
是的，
是，我觉得还是通过实践当中能够产生就是这种真实的反馈之后就会很快能得到一些修正嘛，挺重要的。对，包括在早期其实做了很多事情都很快，
嗯，
这也是创业公司我觉得可能跟大厂包括很多一些研究机构不同的点吧，就是我们确实也是快速试错嘛，我觉得快速试错也能快速调整。
是，这个其实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刚刚也提到了 AI 纹身视频这个东西，
嗯，
其实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成型的产品给大家去使用，嗯，但是过去一年到年底的时候应该有几十种工具了，然后今年出来了 Sora， 你在这么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你是怎么去跟进的，以及你怎么面对这种新鲜感，或者说好的是新鲜感，那说不好的就是危险刺激，
嗯，
不确定性，
嗯嗯，所以说一方面我也在看很多基础上的东西，就包括到现在其实每天也在刷很多 paper， 包括像之前做研究一样 看很多 paper， 看很多技术博客，包括我也去很多之前同事做技术同事去聊，
嗯，
这可能是一方面的书。然后还有一方面其实产品也是嘛，自己因为现在也要自己做产品，
嗯，
所以可能会跟很多用户去聊，包括也会看很多新的产品，可能跟之前做技术方面不一样，就是我可能会两项的书，而且还有一方面就可能对用户的书会可能也会更多。之前可能做技术要做什么，其实跟用户呢离得会更远。现在一方面就是说我会看技术，会看产品，也会看很多用户的需求，包括会跟自己的用户去聊，甚至说可能和很多行业的人去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做创业比较重要的一点嘛。但是对于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法很好的把握。就像 Sora 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自己预想的是在今年年底左右它会出现，结果它提前了一年左右出现。对，所以说这些事情给自己的很多，不会说我就真的会很慌张，我只觉得这件事情出现了之后会推着自己也会快速的赶紧往前跑。
那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你有感到焦虑吗？比如说 Sora 提前这么久出现，
就是说没有焦虑其实也是假的。对，说对自己没有影响我觉得也是假，会有一些焦虑，为什么感叹这些事情，为什么全是这些公司来做的，为什么自己不能早点来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对，觉得这些技术哇出现的太快了，就自己又落后了或怎么样。对，可能会有这样的焦虑。但换一步的话，我希望它来得很快，就是我希望它确实早点的落地，真的让 AI 的这个行业能让大家快速来接受，真的是能够服务到更多人。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我比较期待看见，所以这样出现了之后，我觉得需求可能也会更多。新的技术出现之后，更多人都引入进来，那我觉得这个市场变大，那你需求也会更多，人做的事情也会更多，产品也会更多。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事。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你现在基本已经确定了技术这个事情，它因为是一个从零到一比较难的事情，门槛比较高的事情，所以你决定可能都是像 OpenAI 这种巨头来做，你选择去做一些巨头可能不会做的事情。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啊，这些巨头做事甚至可以自己做，但真的自己创业出来之后发现真的是还是挺难的，不论是人才，不论是算力数据，包括合规，包括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很难很难在这么早期就能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早期创业公司的，我觉得还是能够找一些自己能在这个阶段能解决的事情，就在这个阶段解决，而不是说我在这个阶段我就要去想我十年后要解决的事情，什么能力的时候做什么能力的事情，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那你有想过万一这次创业会失败吗？
说实话我不希望他失败，但是哪怕真的只有一点希望去真的失败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自己也能接受。创业当中整个当中的这个成长，我觉得是比要真的自己要去工作，我觉得这个成长会更大。更多的是我抛弃了以前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状态，我选择了一个更加有盼头更加有希望的一条路。如果真的失败了，我觉得可能我会重新再来，重新再创业。对，是这样一个状态。
你有预想过有可能的失败的原因吗？
我觉得失败的原因可能好几种吧。一个可能我觉得真的是时机不对，对，尽管现在 AI 确实我觉得是大势所趋，但有可能这个时间节点就不是大家所想的这么好，就真的能落地真的是有很多距离。我们大家冲在最前面的一帮人就是为大家躺一条路，虽然大家现在对这些很多技术都抱有很乐观的心态，但它真的能落地，我觉得可能真的还是等这些技术真的出来之后，包括用户去使用了之后才能得到反馈，就真的不是说我现在预想啊，这些技术在这个节点落地，在那个节点落地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时间窗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这个没法预测，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点，
控制，
对，不是我控制的，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是如果创始人成长比较慢，没有根据相应的这些不论是业务还是整个公司的发展能够相匹配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公司的一个失败。就是我也每天也逼着自己多去学习多去成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点。对，就是创始人其实本身的公司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关系体，我觉得所有的创始人包括早期的员工其实都很重要，所以这个点就逼着自己还是要多去学习多去成长。
所以具体你现在是怎么逼着自己去学习的呢？以及你的时间分配大概是什么？
对，我现在说实话工作时间还是挺久的，从早上九点多一直到晚上可能甚至到一点多一两点的时候，工作时间其实是蛮长的。那大家说好像我需要去 work off balance 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创业真的是很难，就基本上大家真的是就把所有的精力投进来就是花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明白的，就真的需要花时间。尤其是创业了之后，其实你需要的更多是综合的，光是你做技术上也是做产品上做用户上，包括是去融资上，包括跟投资人去聊，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平衡去学习。所以更多的话现在就会把尽量把自己的时间给分配开来，甚至比如说我就早上看 paper， 早上去学习这个，我逼着下午必须要去聊用户，必须去看产品，必须看什么，我就逼着自己必须要向不同的方向去学习，不同的方向去探索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挺重要的，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状态进行调整。
那你觉得你会推荐你身边的朋友去创业吗？
对，其实今天早上刚跟我一个同事去聊，他可能自己想出去创业了。但我觉得其实创业其实是挺好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去做一些 自己能够发挥的空间更大的一些事情。你不论是 GPT 还是这么多 AI 的能力，其实都很强。现在创业来说，本身会比之前你需要的人会更少，你能做的事情也会更多，而且甚至现在做 AI 的产品，我觉得都不需要做那么多运营增长的事情，你就把产品秀出来，你觉得好，就很多人会去用，那本身的增长也会很快。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时机。如果你有能力，有你的执行力足够强，有足够的想法，然后你愿意为这件事情真的是做很多努力，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适合创业。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改变很大格局的事情，我觉得不一定所有人都要出来自己单独创立公司，甚至加入一个创业公司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说很多想要真的创业的人，我觉得甚至他是可以去选择一些跟你未来想做的事情意向比较重叠的公司，你去加入到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是自己创业，要不然就是真的去加入一些创业公司，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现在大的很多部门去聊下来，其实他们也想做很多创新，但这些创新的事情不一定会给很多这些年轻人的机会，那项目是越来越少，不一定能接触到这么多业务能做增长的一些项目，这些产品。所以我觉得其实加入创业公司，我自己认为还是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吧。对，对于年轻人如果有想法有执行力的人来说。
而且你还说你们招的人是没有学过 AI 的，那他是做什么的呢？在这里
我们这边大部分可能还是本身就是做技术的同学，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岗位，它其实不一定需要编码，甚至我就是用 prompt 的方式我就可以做编程，甚至说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基于像有点像现在开源生态基于 config UI 就是基于节点式的方式来去做编程，这些人其实不需要对整个的这种大家所谓的编码需要很高的了解，他其实也有可能之前有学机械的同学，有所谓电器的同学，有学建筑的同学都有，这可能是一部分学技术的同学，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在做用户侧的一些同学，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 AI， 这 AI 基本上是他第一份工作，或者说他对 AI 真的很感兴趣，然后过来做，其实也可以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做 AI 的方向是一个机会比较大，而且对年轻人我说没有那么多的门槛，没有那么多的隔阂，因为所有人真的有经验的人也可能只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很有可能很快就会饱和起来，大家现在都学甚至是 AI， 那可能明年甚至后年大家所谓的招聘岗位基本上所有人都会甚至是 AI， 那到时候这个岗位其实又变成就大家所谓的白菜价怎么样。所以说真的时间窗口真的很重要，大家真的有想法的话就尽早动起来，尽早做起来，尽早学起来，
明白，
尽早加入，对，尽早创业的。
所以如果让你来说右脑的一个目标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有给自己设立目标吗？
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把 AI 做更多的普惠，让更多的有故事有想法的人能用更好的视觉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去做表达，就是让想象变成具象，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想做的事情。
嗯，
对。
所以听下来是一个非常大或者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你其实对自己没有一个实际很现实的目标。
如果很现实呢，就是希望今年把这个 PMF 快速的真的能够跑通。对。
怎么样算 PMF？
真的去找到一帮真正是用 AI 能产生价值，而且这一帮人是真的去有口碑的传播，就是他真的会给自己身边，比如说我是做动画设计的，真的是大家都会愿意去做动画设计，比如说你愿意用我也去愿意用，而且非常好的去结合了他的工作，我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真的跑通了 PMF、而不是说我再去让用户去学一套非常复杂的东西，对于本身的产品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对，我还是希望用户能够非常自然的去用 AI 能够去辅助他的场景当中，而且能产生有消费价值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想要做的事情。
右脑这个名字你当时是怎么起的？
其实当时大家可能都觉得像大家做语言模型的都是偏这种逻辑性的偏理科类型的，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右脑大家也知道右脑可能更负责像艺术创造设计，所以说我们想更多未来服务更多用右脑去思考的人，给他带来更多的价值。
所以你是一个用右脑思考的人吗？
我觉得可能早期可能是偏左脑，对，就是我以前可能是更多一个偏学术型的偏研究型的一个人，包括之前做学术研究其实也是，其实从当时做女娲第一篇工作之后，其实有一点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就大家可能之前都是做像图像和视频生成，然后我们就在想能不能用一些新的技术，包括我们能做一些视觉上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类，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开始可能包括现在其实我做产品更多也不光是在做一些纯技术上的研究，也在做一些产品上的设计，包括交互上的设计，我觉得现在可能我自己也在转变一点，可能又要多思考一点的一个人。
是可是你本身是学理
对
代码出身？
对，代码出身。对，但其实可以理解代码也是一种艺术，相当于写编码其实也是在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其实写代码写得好的人真的就像写诗歌一样，非常非常优美的代码。
那接下来我是想聊一聊关于你。
嗯，
据我所知你是98年的。
对，
非常年轻。
我觉得在这些新的创业当中，自己也不算是最年轻的。
好吧，这个年龄焦虑。OK， 但是我觉得其实98年的创业者现在还是很少见的。你身边有遇到很多95后的创业者吗？你觉得他们身边有什么特性？包括你自己。
我自己观察到他们所有的人能力可能都是执行能力，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强。这一点是跟我之前所有见到的人，包括我之前接触到的工作的同事或者什么样，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就是执行能力。真的是很多创业者就是说跟他今天聊完立马就过来或者怎么样，或者真的做产品就给你说一下想法立马就会做成。我觉得执行能力是很大的一个差别，这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能力的差别，但我觉得更多是你想做一件事情之后真的是快速的去实践的，快速的去做。这个想法其实跟创业是一样，很多人只有想法但是我不愿意去付诸行动。然后我觉得是忍耐寂寞的能力，我觉得真的是挺重要的。对，就是很多事情是在创业起来，尤其在早期，很多脏活累活。不是说大家创业真的都很光鲜亮丽，就是我指挥下面一堆人去做事，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亲手去做，甚至需要自己去兜底，还是挺要能耐得住寂寞，真的需要忍耐孤独的能力，愿意自己真的去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多精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不光是执行力，执行力尽管很快，但是如果你的热情包括你的忍耐力很快就忍受不了，那可能就是会放弃了这件事情。这两个就是执行能力跟你坚韧的能力，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右脑的这一年半，我很好奇你有遇到过什么挑战？
其实挑战我觉得还是挺多的，那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从最早其实做产品这件事情，从技术的一个角度转向做产品的一个人，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包括你去学习的风格，包括你做的方式的这个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但你讲起来很云淡风轻哎，
因为它的改变不是说我今天想改变就立马改变了，真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包括我其实最早做产品，我甚至当时连 PRD 都不知道是什么，就完全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产品到底是怎么做的，包括早期用户怎么去能启动，包括怎么去做用户访谈，用户的这些需求啊，包括怎么去做迭代，怎么去能产研运营，所有东西都一起来做。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完全是从零到一开始做起来，所以说完全没有任何经验。但是因为它要补充的太多，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所以说做起来之后就发现它好像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对，但是确实好像也没有这种就突然碰来一个非常大挑战，好像都是就有问题就解决，比较有规划，有自己想法，有整个公司的节奏的这个方式去解决。
你在过去一年半没有崩溃过吗？
创业了之后反而觉得自己的抗压能力变强了，比如说我们当时 Vega 也被网信办甚至都下架过，哇，好像打击非常非常大。但既然发生了，那就想着怎么去解决，就好像没有说真的崩溃，反而是说立马一件事情来了之后立马就要投入下一个状态，怎么去解决它，所以很少就真的有时间去崩溃。这也是创业的这个节奏很快的节奏下，没有说我有时间去
内耗。
对，就真的是问题来了之后立马要去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好像我没有说某个崩溃的瞬间，每天都有很多很多很多新的小的崩溃出现，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去解决。
因为没有人给你兜底了。
对，是。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遇到很多困难，包括很多方式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时候，其实你是我，不论是你创始人还是你的股东还是你的早期的同事，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给你很多很多帮助。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其实创业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去做其实真的很难，但我觉得找到一群就是愿意跟你一起做事的人，很多这些困难好像都也不是一个人去扛的，所以说这些困难来了之后大家可能都会去预想早点把它去解决，所以说就不会说有很崩溃的瞬间。
如果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过去的这一年半，你会用哪三个词？
让我想一想。
不着急，慢慢想。
对，我就在想怎么去总结过去这一年半，
因为太多事情了，
确实挺多事情的。对，其实在想有没有比较好的词去形容，其实很难说真的用三个词去形容，有点像就是整个一年半的时间有点像刚才说的不断的崩溃，我不断的成长，其实有点就像是不断的破碎，就真的是破碎了，然后我又重新组合起来，很难就真的找到三个词去形容这种状态。那基本上就是每一天可能有新的事情了，包括有新的行业上的事，公司的事，外部的事，就真的是每天就不同的状态真的会被不同的打破，打破了之后你又得重新拾起来，就重新整装待发，基本上一直是这种状态。
如果你现在是26岁，那如果你对六年前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六年前的自己可能是刚上大学的呢。
对，
20岁的自己好像在漂浮当中。20岁之前的自己想说少空想多做事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20岁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憧憬，很多事情想做，但其实大部分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装在脑子里，大家想一想好像就过去了。甚至当时刚开始学计算机，对吧，我自己也在幻想，诶，是不是自己真的未来真的是 能够做很多新的技术，能够去做。因为当时也看很多科幻的小说，就在想，哎，是不是真的哪一天真的是大家可以做出真的是把意识上载了怎么样？就是每天就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包括在想很多老科学的事情，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大家那个时候就是我真的去实际的去思考应该怎么去解决它，大部分基本上都在存在脑子当中，在各种幻想。
是的，
所以我觉得20岁的自己幻想是 OK 的，但是确实要多做事，多去思考怎么去完成自己的想象。
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叫做零零后狠人计划嘛，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你怎么定义狠这个字，以及你觉得自己是个狠人吗？
狠我觉得是大家可能就觉得是不是好像跟常人不太一样，就觉得可能是一个狠人，对吧？就是我刚才说的创业者所具备的这两能力，其实我一直觉得都挺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需要有忍耐力，第二就是我执行力很强。我觉得有这两个，我觉得就算是一个真的狠人了，对。所以如果真的算是，如果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狠人的话，我觉得其实自己算是一个就在茫茫众生中愿意真的去努力的人，我觉得是更好。但如果是说自己是狠人，我自己不觉得自己是狠人，我觉得只是在做一件真的很热情的事情。
感谢。
好，感谢。
感谢今天的时间。
感谢嘉宾。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里再打一个小广告。真格基金最近推出了零零后狠人计划，如果你有好的想法，无论羽翼是否丰满，欢迎来找我们聊聊。同时也欢迎听众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此话当真，我们下期再见。